弟兄姐妹们平安。
这两天天气变得特别好啊，不冷又不热，这是我们拉斯维加斯非常短暂的黄金时刻，你知道吗？我们要不然就特别热，要不然就特别冷，中间就这么一两个礼拜，恰恰正好。所以如果在这个天气的情况下还不能来教会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可以找什么借口。因为很多人跟我讲说夏天不能来教会，因为车子停在停车场晒了两个小时，出去了受不了，所以夏天除非我们教会给他盖一个停车场，要不然他不能来教会。有的人跟我说冬天也不能来教会，从这个里面走到停车的地方，那个地方太冷了，刺骨，受不了，不能来教会。那我要想说现在也不来教会，那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因为天气太好了，也不能坐在教会。人很会找借口，其实不来教会，来不来教会都是一个借口。来，你可以找出成千上万个不来教会的借口，但是如果你要来教会，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爱神，想来敬拜神，就只有这一个原因，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原因。但是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常常找出很多的借口。我们从一个月以前就开始在讲这个雅各书，我们这个系列一直是关于这个雅各书因为上一次有这个城市的枪杀案，所以我们差了一次特别的星期日的讲章。那我们今天再一次回到雅各书，因为时间拖得比较久，我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在雅各书里面讲些什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了雅各书的作者，那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耶稣的兄弟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并不相信他，他的兄弟姐妹都不相信耶稣。虽然他们不相信他是神，但是他们还是跟他一起长大，他们还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了这么久，他们看见了耶稣的所作所为，他们听见了耶稣所传的道。所以我想虽然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在他们心里面一定知道说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当然当耶稣复活以后向他的兄弟雅各显现的时候，那他就彻底的让他降服了，没有一个普通的人可以死后从死亡再走回来再来复活。耶稣以他复活的大能证明了说他不是人，他所讲的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从神而来的，他用他的行为证明了。这样的证明让雅各他的兄弟成为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了耶稣一个忠实的门徒。雅各是受过一个非常好教育的人，我们说过他受过希伯来人的教育，他受过这个希腊人的教育，所以你看他写的这个书信的用的希腊文是非常优美的。雅各因着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坚信他是神的儿子，后来他就成为了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最后为了他的信仰而殉道了。这就是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他不仅是听到了耶稣的所讲的有关天国的信息，他更是看到了耶稣每天怎么在地上行出他所讲的信息。所以整个雅各书的中心都是在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过后，我们要怎样行出我们所信的，怎样在每天生活中能够把我们的信心表现出来。所以这是雅各书的中心意思。在雅各书的第一章我们讲到一个重点，他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说怎么听道。我们说听道跟这个听故事不一样的。我知道有些人好像礼拜天早上就是习惯来教会坐着听一篇道，想讲一个故事，听了就要不然点个赞，要不然点一个不喜欢，对，这就听完了。雅各告诉我们，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听道你听的是什么？不是故事，是什么？是生命之道。 是一个生命之道，是告诉我们说每天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当怎样活，怎样活才活得值得，活得有意义，才不辜负神给你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道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生活的准则。当我们听这个道的时候，要怎么样了？要对照我们的生活，看我们的生活是不是跟这个道有偏差。当我们的生活跟这个道有偏差的时候，不是听完就算了，我们要把以行动把我们的生活校正回这个道上来。如果你相信神，你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是神创造的，那他知道说你当怎样活才活出这个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如果你相信这样，你就知道说这个道是多么的重要，这个生命之道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听道要怎样听，像照镜子一样，按照你这个神的标准来照你自己的行为，来修改你自己的行为。第二章雅各我们讲到说，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相信，怎样相信。我觉得有些时候啊，我们常常把一个概念混淆了。什么概念呢？相信和同意。我们常常认为说，我同意耶稣基督是神，那就是我相信了，我同意了，我你说的你传的福音我不反对，我同意了，那就是我相信了。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来拉选票的，他不是来选说他要做神，所以你们都得同意我所说的，你们都选我，我就可以做神的儿子了。他没有来拉选票的，他是你同不同意，他都是神的儿子，你同不同意，他都有一天要来审判你。神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要我们相信他，相信他。相信和同意有什么不一样？同意了，像我同意哪一位做总统了，我相不相信他？现在我好像没有相信哪一位总统，因为每一个人的这个业绩都不怎么样。但是我同不同意？我同意，同意某一个人做总统。为什么呢？因为我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了，那我就两个人里面选一个我比较同意的。但是相信神就不一样了，不是说你认为没有世界上没有其他更好的，我就同意耶稣做神的儿子吧。这不是，神要我们相信他，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我们的生活的准则按照他所说的去做。我们相信他是谁啊？是神。想一想，我们哪一个什么很多这个养生之道中间很多一些哪一些人自称为他是某方面的权威，他一讲话大家都跟着去相信，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知道有些人如此的相信那些专家，连香蕉皮他都吃了，我真的是觉得说他的信心大无比。神要我们相信他是一位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创造我们人的神。那他讲出来的话，如果你相信他真的是神，他讲出来的话，你该不该照着去做？你该不该去听？这样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宇宙中最高的权威，一个人生的主，他所讲出来的话，难道我们可以说我们就同意就好了，然后我们就走了，其他的就没事了？不是的，神要我们因着我们相信他是神，因着我们相信他是主，我们要按照他所说的去行出我们一生的行为出来。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要如何的相信。第三章雅各讲到的是，第三章雅各讲到的主题是关于我们的这个人怎样来做一个完全人，人怎样来做一个完全人。我们知道说人，我们一听完全觉得就是一个 perfect， 人怎么可能做到一个完全人？绝对不可能做到完全人，因为这个只有圣人才是完全，只有神才是完全，我们在地上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完全人？对，我们都做不到完全人。但是这个完全的意思不是一个 perfect， 这个完全的意思，大家看到我的英文 title 是什么？ mature， 一个成熟的人。人怎样做到一个成熟的人？一个基督徒怎样做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以前听过很多成熟的标准啊，有很多人写说一个人他怎么在这个人变得成熟了。其中有一个标准我非常的同意，他这个标准是什么呢？他说当一个人认为睡觉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的时候，那表明这个人成熟了。我觉得这个标准非常的正确，因为我小孩小的时候，你拼命的叫他们晚上催他们去睡觉，他们就不睡觉，你告诉他们多睡一下对你身体好啊，讲半天还心不甘情不愿的去睡觉。哎呀，当时我就在想说，他们怎么不叫我去睡觉啊？他们叫我去睡觉，我们扭头就去睡了，睡觉是件好事啊。哎，这就是一个年龄上的，你当你成熟了过后，当你这个你的心里面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的时候，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准。那在灵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说，怎么看一个人的灵命成熟了没有？看他的嘴巴，你看他的嘴巴，看他的舌头，看他所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灵命是否成熟了。雅各花了几乎第三章的整个篇幅都在讲说一个怎么做一个成熟的人，怎么来控制我们自己的口舌，怎么来控制我们讲的话。为什么这个讲话这个口舌如此之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口舌非常的非常的 powerful， 非常的有能力。为什么讲我们的口舌很有能力呢？先给你们看一些数据，你们来想想一些数据。一个人口中所讲的话，每天所讲的字，这是专家统计的啊。一个人至少讲15000个字，至少，不然男人女人至少每个人一天讲的话在15000个字中。啊，那当然有的很会讲话的，我看他大概3万个字、6万个字都不止，但是至少是有15000个字。这么多的字是多少呢？他说一天讲15000个字的话，一年讲的字是8本圣经的数量。我们想一想，这个神给我们的话才1本圣经，你一个人一年可以讲出8本圣经的质量来，看看你的这个数量之多，你这么在这个大的数量之下，是不是就会有能力出来？你有这么多的字讲出来，这么多的字讲出什么样的话，就代表着什么样的能力。再讲我们口舌的这个速度之快，我们写字1分钟差不多30个字，那现在人都不写字了，都用打字。好，就算你打字打得很熟，1分钟可以打50-60个字，但是你讲话1分钟150个字，超越其他所有的方法，而且非常的方便，不需要纸，不需要笔，不需要键盘，不需要电池，不需要网络，什么都不需要，你张口就来。你的这个嘴又快又多，是不是带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我们这个嘴所说的话，是神说不是可以随便乱说。因为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听见没有？我们在这里不是说你只有正儿八经站在台上说的话才有用，才生效。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嘿，你这个话讲出来，不是说什么讲完了就算了，讲完了就烟消云散。神说你一开始讲话的时候，他的录音机就按下来了，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要给你录下来。录下来过后干什么吗？等你有一天来到审判台前的时候，要凭你的话来审判你。你知道在美国警察抓人的时候，是不是要有一段宣言？他每次抓人的时候，你都看到警察一段宣言说什么？ 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所说的一切可能都被作为将来的呈堂供证。这是警告。所以警察在抓人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重大的这些罪犯的时候，警察都会讲这一句，讲完过后那个犯人就干嘛，赶快闭嘴，对不对？要是不小心讲错了，这个都会变成呈堂供证。那今天神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宣告，不是抓我们，每一天每一句话，神说什么，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不是可能将来一定变成呈堂供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不注意的话，将来可能就变成判你有罪的证据。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言语是非常的重要，他不轻看我们口中所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想一想我好像也没有这么坏哦。我大部分讲的时间的话都是 neutral， 都是比较中性的，有些时候也会讲一些好话，讲坏话的时候呢是偶然，还是很少，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一般对自己都是很宽容的，其实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这口中在犯的罪。有些时候一些我们认为说一些笑话，或者说我们觉得一些闲话，一些议论的话，这些话都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都是在犯罪的话。我们看不见自己所犯的罪，因为我们看不到那个圣洁的标准。这里我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以赛亚看到的，那是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知道以赛亚是旧约时期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先知。那神给以赛亚在一个在这个时间看到一个天庭的景象，一个天庭的景象。以赛亚书第六章开始的时候，他说当乌西亚王驾崩的那一年，就是在地上的王已经死了的那一年，以赛亚他看到了天庭的景象，是一个什么景象？他看到了神坐在宝座上，他看到了天上神坐在宝座上的样子。这个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因为他是神所拣选的先知，所以神让他看到天上所发生的事情。他说神坐在宝座上，他看到他的衣服垂下布满这个整个殿中，他看到了天使在这个神面前，在神面前唱歌赞美，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他看到了天上的敬拜，天上的赞美。当他看到这样一个非常神圣圣洁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马上看到神的时候，第一个反应看到自己的是什么？自己的不洁净。他说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他在圣洁的神面前马上看到的就是自己的不洁净，自己的肮脏。肮脏在哪里？嘴上。马上就看到了自己的嘴乃是这样的不洁净，不配得在神面前。为什么他以前没看到？因为他是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嘴唇所犯的罪，因为我这样讲，你这样讲，他也这样讲，好像是人之常情，好像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但是当你去对照神的话语的时候，当你眼睛看见神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自己嘴唇的不洁净。所以以赛亚的第一个反应就说，我嘴唇不净，我有祸了，我这么不洁净的一个人居然来到了这么圣洁的一个神面前。那对于以赛亚他这样一个认罪，这样一个悔改的态度，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真的是不洁净。神没有说那就是你知道了就好了，我就原谅你了，我们继续下一项。没有，神马上怎么样？派天使拿了一个红火的炭， 来沾他的嘴唇，要干什么？要洁净他的嘴，要洁净他的嘴。对于神来说，一个有罪的人是绝对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当你认识到你有罪了，不是说我们就轻而易举，你认识有罪了，我赦免你了，就没有了。不是的，你一定要悔改，要改正。这个改正要怎么改？自己改不了，神来帮你。拿什么洁净？拿一个炭来洁净你。这个炭碰到嘴唇是一个什么感觉？痛啊，嘴唇是身上一个非常灵敏的一个部位。当这个炭碰到你的嘴唇的时候，不仅你的嘴会痛，心都会痛啊。所以神要帮我们什么？洁净我们的罪，不是一个舒舒服服躺在床上，他就把我洁净了，他就把我赦免了。不是的，要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所以以赛亚他有这样的心，他要神来洁净他，他认识到他的不洁，他要悔改，他让神派他的天使拿这个炭来沾他的嘴唇，这样他就洁净了。因着一个人被神洁净过后，下一步怎么样？他马上就听见神讲的话了，他马上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谁肯我为我们去。当我们有罪在身的时候，当我们嘴唇不洁净的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听不到，我们只能迷迷糊糊的，我们可以读到圣经，但是我们听不见神所说的话，我们认得上面的字，我们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因为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隔绝了，隔绝了。所以圣经为什么第一步要我们所做的是认罪悔改？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当我们愿意让神来洁净我们，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沟通了，我们跟神就和好了，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说，当他的嘴唇被洁净过后，他第一马上就听到神的声音。所以我们看到说，嘴唇、口舌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小的事情，口舌所犯的罪能够阻断你和神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件大事。所以雅各他花了第三章大部分的篇幅就来讲说，这个口舌、这个舌头到底是什么一个问题。这里我们会读一下一个很比较长的经文，十二节经文。一边读的时候，我一边请大家来思想这段经文的三个主题。它告诉我们说，口舌能够控制人。第二点，它告诉我们说，口舌能够毁灭人。第三点，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口舌能够毁欺骗人。所以这里讲到的三个主题，一个是口舌是可以 direct， 可以控制我们，可以 direct， 口舌可以 destroy， 可以毁灭，口舌可以 deceive， 欺骗人。 3D 很好记啊，我们现在都很多都是 3D 电影，我们今天是 3D 讲到，就是 direct， destroy， deceive，这三个主题。好，那我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我们把这十二节经文读一下。好，一起，我们的弟兄们，不要做人师，因为晓得我们要做更多的判。你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绝环环换在马嘴里，叫他卷，他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啊、船只虽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啊、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事宜。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从书中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仔细的恶物，满了害人的毒气。我们用蛇头重赞那位主为父的，又用舌头诅咒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诅咒从一个口里出来，我们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源泉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们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这一段经文围绕着我们的舌头讲述这三滴。我们来看第一条，雅各说到说这个舌头可以控制人，他给了我们两个比喻，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马控制一个马，他用的这个嚼，对，我查了半天老是记不得这个是什么字，嚼，用这个嚼来控制这个马。然后他说什么呢？这个舌头也像一个可以控制船的一个舵。对于舵我没有多大的经验，但是对于这个嚼我有很多经验，因为我以前学过骑马。我以前有个很好的朋友，他非常的喜爱骑马，他跟我同龄，他到现在还在学怎样骑马，所以我就跟着他去骑马。我们学上课还算 UNLV 的骑马课，我们去 UNLV 的骑马课上了两个学期，所以我知道说一个马它的力量是很大的，一个马差不多三四百磅重，它的这个全身的肌肉啊 90% 都是肌肉。我们看到马都好羡慕，你看他也不举重，也不跑，也不锻炼，每天坐在那儿，他的全身都是肌肉，我们弄半天都弄不出来，像他这样全身每一块都是很看上去这个鼓鼓的硬硬的。这么一个强有力的马，你要怎么控制他？他奔跑的时候，你看他那个腿的速度之快，我们觉得说要控制马应该先控制他的腿，对不对？他是跑这么快，我们能把腿抓住的话应该就能控制他了，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知道骑马的人就知道，你控制一个马是靠这个缰绳，这个缰绳挂在哪里？不是挂在马的耳朵上，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把他马的头这样拉来拉去，他说不是的，这个缰绳是放在他的舌头上面，是放在他的舌头上面。当你能够拉住这个缰绳的时候，你就能控制住这个马，你能控制住它的方向，你能控制住它的速度，只要你拉住这个缰绳。所以雅各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舌头也有这个功能，当你能够拉住你的舌头，控制你的舌头的时候，你可以控制整个人的方向。同样的，对于一个船，你知道一个船很大，它下面的舵就一点点，对不对？那个船底下的舵就一点点，他说你这个舵朝哪个方向驶，朝哪个方向转的时候，你这个船就自然会朝着那个方向行。为什么控制我们的舌头会能控制整个人的方向呢？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非常相信我们自己讲的话，我们对别人讲的话我们都有疑问，都不怎么相信，都会打个问号，但是我们自己讲的话就算是假话，我们讲出来我们自己都信了。知道不知道一个电影叫做 House Sitter， 如果你们看过的话，是很老的一个电影，就讲述一个女孩子，她是一个 waitress，但是他因为他认识了一个男的，他去那个男的家帮他看房子，但是他成天讲假话来假装他是这个男的的夫人，成天把他的街坊邻居都骗倒了，他们都以为这个女孩子是夫人，讲一每天都在讲假话，讲到最后他连他自己都相信了他是这个男的夫人。因为我们对这个自己讲的话，我们常常讲的话，我们自己非常的相信，我们自己非常相信，所以 雅各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能够控制这个舌头讲什么话的时候，会影响到你心里怎么相信，会影响到你生活的方向。那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这是圣灵充满过后我们第一件要用做的事情，把这个圣灵充满的神的话语在我们嘴中表现出来。当我们嘴中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相信。好，这是讲到说舌头它可以控制一个人的方向。接下来保罗又告诉雅各又告诉我们说，舌头能够毁灭人。怎么能够毁灭人呢？因为他说舌头像一个火，像一个火。舌头跟火有什么相同之处呢？第一个，它可以蔓延，我们讲出来的话可以蔓延出去，蔓延的速度之快，可能是你没有想象到的。当你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以为没有人听见，你以为讲完了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你会发现它以很快的速度在人群中蔓延。这个像什么呢？就像一个火的蔓延。大家都知道这一次加州大火，看到没有，烧的简直是像地狱一样。现在统计的死亡人数已经到了48个了，他说还有可能还继续多，因为他们在清理这个现场。他说有多少的地着火呢？是22万 acre 公顷的地被烧了，这么大这么大。那当时集中了10000多个这个救火的人，想去把这个火阻止它的蔓延。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好像差不多了，还没有完全的扑灭，但是它已经控制住了它的这个蔓延的这个速度。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舌头也有这样蔓延的能力。你知道火的蔓延，我们还可以用人为的方法，可以让这个救火员、消防员去撒这些粉啊，去冲这些水啊，来阻止它蔓延。但是当我们口中的一句话蔓延出去的时候，人真的没有办法去阻止它的蔓延。你越阻止就蔓延的越快。所以这就是一个火口中的话，我们的舌头像火一样的原因，它能够蔓延开，而且它能够毁灭人。不要认为说我讲两句话不要紧，无关紧要，听完了就算了。你知道口中的话常常能够杀人不见血。以前看到一个报道，在纽约的一个小镇上面，一个女孩子，她开了一家这个花店，开了一家花店，女孩子人也很漂亮，也很亲热，开的这个花店生意也很好，全这个镇上的人都很喜欢她，常常到她那里去买花。后来这个女孩子因为恋爱失恋了，失恋了过后心里就很焦悴，然后就是失恋的人都知道不思茶饭，就变得很消瘦，变得很消瘦。那大家来买花的时候都注意到了，就问他，那当然没有人想失恋把自己的事情都公开出来，就说身体不舒服所以消瘦了。那慢慢的这个话就传开了，传开说什么呢？他得病了，所以他消瘦了。再传下去，他得了很严重的病。再传下去，他得了艾滋病，所以他消瘦了。你知道这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在上一个世纪初，大家对艾滋病没有很多的知识，大家觉得说那个病好像是得了就一定会死，大家都很怕被传染到。从此因为有这个传言出来，大家不敢去他的花店买花了，大家不敢再去跟他打招呼了，大家不敢再去跟他亲近了，大家对他避而远之了。想想一个失恋的女孩子，自己突然被所有人抛弃，接下来会怎么样呢？当然就变得忧虑，忧虑过后就得了什么了？厌食症，最后他死在自己的家里。到底是什么杀死了这个女孩？难道是她的失恋吗？是她的生病吗？是人的这个言语，是人这个不小心乱传话，你的这个口舌 杀害了这样一个女孩子，而且连血都没有看到。所以言语能够毁灭一个人，所以言语像火一样，它不仅蔓延，它而且毁灭。这就是当一个言语没有被控制好的时候，他说雅各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言语没有控制好还像什么呢？像一个没有控制的野兽。他说人所有的野兽都可以驯服，再大的大象啊，再大的长颈鹿啊，我们都可以在马戏团里面让它随着人的意思来表演各样的动作，因为我们可以驯服它。而这个舌头，他说没有人驯服得了。没有人驯服得了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不要驯服了吗？雅各没有讲出来这个答案是什么。当人驯服不了的时候，交给神，让神来驯服。人做不到，神做得到。第三点，我们讲到说舌头能够欺骗人。第三个 D 啊 ，power to deceive， 舌头能欺骗人。这一段讲到什么呢？他说舌头跟自然界的东西不一样，自然界的东西不会变，我们的舌头是来回的变。他说自然界的东西像什么呢？像泉水。他说一个泉眼里面出来的泉水，要么就是甜的，要么就是咸的，要么就是苦的，要就一种，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不会变。他说一个果树结出来的果子不会变，它是苹果树就结苹果，是橘子树就结橘子，是橄榄树就结橄榄。它不会说今天结苹果明天结橘子，它不会变。但是我们的口舌却常常的在变，我们常常的在变。怎么变呢？他说你可以颂赞那为主的为父的，然后又怎么样呢？又诅咒那造神形象所造的人啊！这个我想大家都一定有一点经验。我们每个人到了礼拜天，到了教会都来唱圣诗，然后就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没走出这个门呢，大概就开始抱怨起来了。这个嘴就已经开始满了抱怨，对这个不论是对教会、对弟兄姐妹、对家人、对任何看到什么都不顺心了。我们的嘴可以一时赞美，一时诅咒。而雅各用的这两个字赞美，赞美神，那是语言中的最高境界。你能表达出来的话，最美的话就是去赞美神。而诅咒是语言中最差劲的。诅咒为什么？它不仅是批评，而且它要用神的力量来达到它的恶意，这是一个诅咒。它要借用神的名来诅咒一个人。他说这样语言中的两个极端怎么会就在一个嘴巴里面，怎么会就在一个嘴巴里面冒出来了呢？一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舌头这样子变来变去呢？如果这样一个舌头变来变去，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心里面的信心在摇摆不定，摇摆不定。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相信神，重生过后，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老我，他没有说我就谢幕自动退场，让你的新生命好好的在里面长大。我们的老我不肯放弃对舌头的控制，我们的舌头很习惯我们的老我，对不对？舌头在老我的之中，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我今天开心就说开心的，不开心就说不开心的。我看到人不好，我就骂他两句。我们觉得说这样这个舌头有很大的自由，但是当一个新生命进来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舌头要学习顺服这个新的生命，要顺服这个新的生命。这个中间就开始了一场征战，我们这个老我和这个新的生命在我里面征战。但我们这个舌头在老我的控制下，我们就会讲一些犯罪的话。当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的控制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出赞美的话。这个过程每个人都会有，我们不是一信神了马上就变成圣徒，我是希望是这样，但是大家都知道不可能。但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的走向成熟。这就是雅各所说的要做一个完全人，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当你的生命慢慢走向成熟的时候，你的舌头应该大部分的时间 99% 的时间 应该在你的心的生命的控制之下，你的心的生命的掌控之中，你的舌头应该讲出来的是一个赞美的话，一个合神心意的话，一个讨神喜悦的话。你应该有这样一个习惯，让自己的舌头永远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只有这样，你的舌头才能像什么呢？才能让你心里面充满一个这个生命的泉源。就像耶稣所说的，他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活水，是要流到永生。我们这个舌头在这个一个生命的控制下才能够成熟，才有这样的源泉可以流到永生。而我们舌头在一个这个生命的控制下，在神的控制下，我们的舌头才能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实，而不是今天这个果子明天那个果子，我们只结出一样的果子。老的生命和新的生命只能有一个战胜，只能有一个成熟，只能有一个长大。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舌头需要成熟起来。我们在看到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讲到说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因为以赛亚在旧约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同样也告诉了我们这个舌头的重要性，它也直接关系到我们与神之间的沟通。在这里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在祭坛上要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再来献礼。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先后次序。我们知道说像跟弟兄向你怀怨，常常这个跟弟兄姐妹不和的原因都是什么？都是因为我们的话引起的。我们常常觉得说教会里面这么多人大家不和，那正常，我们觉得正常，人多的地方总是吵吵闹闹有点声音，但是在神眼中这不正常，这不应该。所以神说当你要献礼的时候，为什么会要献礼？你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要来奉献，无论是金钱上的，无论是时间上的，我们为了感谢神他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觉得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奉献给神，我们要向神来献礼。神说很好，你献礼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孕，怎么想起的？就是你是躺在床上突然想起的，还是什么不经意的时候茶余饭后想起的？你想起，我们人通常想起的都是好事，坏事我们通常都想不起，都想把它给忘了。你为什么会想起你的弟兄对你不和？因为你的圣灵，在你里面的圣灵提醒你，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正如以赛亚所说，当他看见圣洁的神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的嘴唇有不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想来为服侍神，想来侍奉神的时候，圣灵会提醒你你身上的罪，你身上的罪。什么罪？他说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怀怨没有说谁对谁不对，没有说你的弟兄他怀怨是因为你做了该做的事情他怀怨。 No， 他没有讲说是什么原因，是谁的对错。只要你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在心里对你怀怨，在心里对你有这种不好的想法、不好的看法的时候，神没有说献礼很重要，你就赶快到我台前来，就说自己认个罪，我就饶恕你了，赶快把礼献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就是应该这样。神说什么？不要急，你的礼物先放下，你先去和你的弟兄和好，和好。这里讲的是和好，没有讲到对错。没有说你去把它解释清楚，没有说去给你跟他争一个谁的道理是正确的。你要做一切的事情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神说这个 比你来献祭还重要，先要把你自己预备好。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来奉献的时候，我们每次都觉得说，我们来为神做事，我们来给神我们最好的。你要知道，当你来奉献的时候，当你来侍奉神的时候，是神在为你做事。为你做什么事？帮助你成圣，帮助你成圣。所以他不急着说我们赶快来做事，把所有事情都做完了，大家都所有事情圆圆满满，我们就完成了，神就一定会很喜悦。不是的，神喜悦的是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因着跟他的同工，因着侍奉他，我们变得圣洁，我们看到自己的罪，我们悔改自己的罪，这是神要我们奉献的原因。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这个礼拿到这个台前的时候，来献上的时候，如果有弟兄跟你怀怨，你要先去解决这件事情。对于罪，我们常常强调的是认罪，不要忘记认罪过后还有两个字，悔改。悔改，悔改是几个动作？两个动作。悔是什么？我认为我自己做错了，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改正。那改是什么？改是一个动词，改是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个心里面的悔还不够，不是说我认了罪，我心里后悔，那神就赦免我。没有，神说你要去改正。怎么改？他说你要去跟你的弟兄和好。我们常常以为犯了罪只要认了就好了， admitting it， 我们做错了。神说 no， confess it， 悔改，要改，要以行动把它改正过来。所以在献礼之前，神要我们先改正自己所做的，是我们口舌所做的。你知道口舌为什么常常犯罪？因为我们认为口舌没有人可以管，我们的行动有法律可以管，对不对？你要对哪一个人不满，你说我上去给他一拳或者踢他一脚，哎，那你这是犯了刑事罪，这个美国法律会管。但是我觉得说谁要对我不好，我骂他两句，哎，没有人可以管我，对不对？没有人把你抓起来是因为你骂了人。我们觉得说我们的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你不要忘记了，法律不能管的还有一位天上的在管，天上的那可是比法律要重要的多。法律能管的只是你地上的身体，天上能管的是永恒里面的灵魂。不要认为看不见，我就认为我的嘴没有人管。你的嘴比我的嘴，比在这个法律能控制的有个更加严格的控制，更加严格的控制。我们认为说有些时候神不太听我们的祷告，这也是很多人不愿意常常祷告，也不愿意认为说祷告不关要紧。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有关祷告的事情，祷告很重要，你祷告是你跟神沟通的时候。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说我祷告了半天都没反应，我祷告的好像没什么用处？你要记得说，你祷告之前要看看你自己的光景，你是不是有悔改，认罪悔改你自己的罪。当你自己带着有罪的身体，当你自己宽容自己的罪，当你自己是甚至享受自己的罪的时候，那你就不要指望神会听你的祷告，因为你的线路已经不通了。你知道我们家的那个电话线常常那边信号不好，我常常跟人家讲话，讲了半天，最后都没人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断掉的。那边叽叽呱呱讲了一堆，也不知道他到底听到了多少。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祷告，不管我们跟神的线路有没有通，我们就在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我们要祷告的全部讲出来了，讲了半天，那边一句都没听到。要知道，先把线路接通。先把线路接通才开始讲话。神告诉我们这是他的先后次序。 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一些什么功课，学到一些什么功课。在这里我们今天讲到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舌头可以控制我们的一生。你的这个缰绳交给谁，谁就能控制马；你这个舵交给谁，谁就能控制船；你这个舌头交给谁，谁就能控制这个人。我们不能轻忽我们口舌的罪，因为这个口舌讲出来的话会像一个火，它能蔓延，它能毁灭人，它能阻挡我们和人的关系，神的关系。我们也讲到说，人在重生以后，我们会在有个心灵里面有一个新我老我的征战。我们的口非常非常的这个习惯老我，但是我们要驯服它，我们要驯服它。所以大卫在诗篇39篇他讲到说什么，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这讲什么？这他的决心要顺，要让自己的口舌顺服这个神。当恶人面前的时候，在罪人面前的时候，大家都在说闲话的时候，大家都在批评的时候，大家都在抱怨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我如果实在不知道要讲什么话，我干脆像马一样把这个嘴给勒住，不要他讲任何不讨神喜悦的话。我情愿像马一样勒住我的嘴，我也不要让他随意的犯罪，因为将来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要为我所讲的一切来负责任。那具体怎么做？有人给了我们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原则，叫 think， 就是 think， 想一想，说话之前先 think， 先想一想，想什么 ？T is it true？ 是不是真实？你讲的话是不是你知道的是事实？如果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就别讲。H is it helpful？ 是不是有益？你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对人家有益处？这个 I is it inspiring？ 对人家是不是有建造？我们保罗曾经讲过，说什么万事都可以做，但不都有益处，也不都可以建造人。同样的，对于话来说，所有话都可以讲，但是是否有益处，是否建造人。 N 是什么？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有必要？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去传一些闲话，讲一些闲话，我告诉你，言多必出错，言多必出错。如果你的舌头还没有控制好的话，你不要随意让它动，因为一动就容易出错。所以对于，特别是对于我们姐妹们，讲话之前要想一想 ，Is it necessary？ 是不是有必要 ？K is it kind？ 是不是美善的话？是不是一个甜美的话？这是一个很实用的这个原则。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当我们在训练我们的口舌的时候，当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时候，讲话之前，把这个 think 五个字想一想，想一想，然后再来讲。有人说他从来没有为他没讲的话而后悔，只为他讲过的话而后悔。从来没有说，哎呀，我当时我怎么没有讲出这一句话，我看我现在搞得成这样。从来很少有人说因为没有讲哪句话让他悔恨终生，只是为了你讲出来，不小心讲出来的一句话，可能就会让你悔恨终生。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一个言语，一个口舌是这么的重要。那我们常常就在想说，那我们这个嘴巴要到底怎么讲话？要碰到我真的是，我能不能表达我的真实意见？要这样的话都没话可讲了，因为我们人实在是习惯讲那种不好听的话。其实你要多训练，你就知道说嘴唇话可以有不同的讲法。以前我在这个药房工作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工作是在一个 call center， 我们药房的一个就是专门打电话的地方， 大家都以为配药都是大家都一定在数药看药方，其实不是。现在的这个邮购药房里面专门有一个地方是接电话的，就是我们这么多的药发出去过后，那所有收到药的人他有问题，他需要你解答，他有这个，他有要知道怎么来吃这个药，他会打电话过来。那就是有一些，他就有很多的这个一个大群的这个一个 group 人在这里在电话上。那我们有 technician， 有药剂师，都在电话上回答不同的问题。我刚开始参加这个 call center 的时候啊，非常艰难，因为英文对我来说还是第二言语，还是 second language 啊。那他 call center 里面讲究的就是讲话要讲正面的话，不要讲负面的话。但是有些人啊，他问你的问题，比如说他说我吃的这个药，好像我这个病会不会死？你要说这个会死，这个怎么正面的讲你会死？然后你不吃这个药，你的血压会高，你就会死。要用正面的讲，我有时候还不知道怎么讲。他给我们很多的 training， 让我们练习说很多的事情，其实就算最负面的话，你都可以用正面的语言讲出来。所以那在那个 call center 里面让我学习到很多怎么样来讲一个鼓励人的话，怎么来讲一个能够安慰人的话。举一个例子，以前这个Charles Wendell， 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客座讲授教授，他讲过说，在他当学生的时候，还在他做学生的时候，他以前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呢，他脸上有一块胎记，脸上有一块胎记，大家都看到了。但是这个同学呢，常常都是非常高兴，非常的这个喜乐的人。然后他们有一次，因为他们关系很好，这个 Chuck 就问他说你当你出生的时候，你脸上这块有这块胎记，很明显的胎记。他说你的父母是跟你怎么解释的？因为对于小孩子来说，他们从小就带着这块胎记，他们心里面应该是会有阴影的。所以他就问说你的父母是怎么为你解释的？他说我的父母说这是很好的事情。他说因为他说我出生的时候天使给了我一个吻，让我天使给了一个吻，这就是天使留下来的口红，口红站在我的脸上。而且因为有了这个记号过后，他说我的父母从来不会把我丢掉，因为在这么多的人群里面，他一下就可以看住我，他绝对不会把我丢掉。他说我有这个吻是特别好，我为那些没有这些记号的人都感到惋惜。一件负面的事情可以讲得这么美好，我们也可以做得到，这不是天生的，这可以学习到。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口舌交给神，愿意来顺服神的管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鼓励人的人。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嘴成为神的工具，让我们的嘴成为神福音的出口。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里真是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主，你造我们的口，为了要我们赞美你，要我们来传扬你的福音。但是主，常常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把我们的口做了一个犯罪的工具。主啊，我们在这里真的求你来掌管我们的口，做我们舌的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缰绳交托在主的手中，让主来把握我们人生的方向，来让主来管制我们口中的每一句言语。主，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也保守我们不要受的撒旦的引诱，不要让我们口因着撒旦的引诱而犯罪，要让我们的口成为一个圣洁的口，在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的时候可以得到主的奖赏。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